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谁能改变因果律，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在美国总统川普4月6日和7日在佛罗里达州会见习近平前夕，来自华盛顿特区、纽约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4日中午在白宫前集会，呼吁结束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迫害，并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在白宫正门外，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传递真相，表达诉求。学员林先生说，我们希望川普总统在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敦促习近平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来自加州一家金融公司的副总裁阿巴迪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共施压，禁止迫害继续发生。活摘器官不是政治问题，是人权问题。他说，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应该受到惩罚，应该自食其果。这不像触犯了一些小规则，活摘器官是个严重问题。这不像闯个红灯，从人体上摘取器官，没有任何理由就把那些人关入监狱，这可是严重的多的过错。在白宫附近的美国劳联产联工作的约翰说，他从没见过这样整齐有序的请愿团体，真是太好了。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听到这些法轮功学院的呼声。
4月3号，加拿大国会举办第6届宗教信仰自由论坛，包括前宗教信仰自由大使、国会议员、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 Chibka 以及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一凡女士都在论坛上发言，谴责中共对民众信仰的迫害。大约120位联邦议员、专家智库、媒体人员和普通民众参加了论坛。 Chibka 先生以自己朋友被营救到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何立志的故事为例，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迫害。国会议员朱迪·斯科尔接受采访时说，加拿大必须极度小心，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加拿大不能太天真，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原则，确保信仰自由是其中之一。以法轮功为例，强制活体摘取器官，我们不断听到这种极度可怕的事情。他认为，加拿大人行使议会的责任非常重要，站出来反对迫害是每个加拿大人的责任。国会议员 Harold Albrecht 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应该为这些不公发声。当我们和中国进入贸易关系或政治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应惧怕指出他们缺少信仰自由，而中国人所经历的不公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我们许多选民都会敦促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发出更强大的声音，表达我们对中国人需要基本自由的担忧。
3月31日， 一位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一位大陆学者在明白真相后发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的故事。这位学者明白真相后说，我写过书，发表过文章，共产党历次所犯的罪我清楚得很，今天我所见到的听到的触动我的心，我有几句话请你捎给你这里的同伴，你们的辛苦，你们的委屈，你们所被侮辱被打压不会白付出，这是你们的功德，天地皆知。法轮功这么大一个道德工程了不起，可以说法轮功这一伟大之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记住，会有一天全世界所有的人会为有法轮功而自豪。接着他激动地说，法轮功伟大，你们师父伟大，你们所做的这些事迹将留名青史。
3月7号至31号，加拿大卑诗省的基洛纳市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市议员翠西格雷代表市长和市政府向美展表示祝贺，并为美展的开幕剪彩。他说，看到这么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在基洛纳展出，真是太棒了。我今晚看到的、听到的，让我非常感动。他表示，要把美展的信息尽量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来看。玻璃艺术家 Anne Mary 在看完画展后眼中全是泪水，他说，这和2000年前罗马人迫害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他把自己的名片交给现场的义工，一再叮嘱，如果有法轮功的学习班，千万别忘了我。观众留言说，这个展览放射出光芒，尽管主题是关于迫害，但是内在的精神战胜了苦难，非常引人深思，启发人的灵性。我通过这个展览感受至深，这么多的故事不为人知，但是必须叫人知道，让人赞叹，非常感动人。我今天看到的让我非常感动，充满感激。内涵强大的作品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动。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于1909年的弥赛亚学院是一所私立文理学院。2017年3月28日晚，弥赛亚学院教授帕特女士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到课堂上介绍法轮功。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帕特教授和同事斯金纳教授以及大学生们一起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了解了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真相。
3月26号，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部分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了距离首都近百公里的西南小城阿列桑德里亚，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有不少人主动来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在制止活摘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位老先生签请愿书的时候说，我们国家也曾经经历过共产主义，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发生迫害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答应。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的法轮功学员崔涛、王晨顺、郝杰、马宝房、张凤秋、胡波、李瑞凤、李少珍、杨金玉、杨金凤2017年3月24日被非法庭审，法院不让他们自己请辩护律师。开庭过程中，公检法相关人员沆瀣一气，制造冤假错案。在庭审期间，法轮功学员被戴上手铐和脚镣，法轮功学员当庭正告他们信仰无罪，没犯任何法律。
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董秀元、二妹妹董德元、三妹妹董福元、五妹妹董天元及董秀元的二女儿郝维，2017年3月28号被海州公安分局及站前派出所的十多名警察闯入董秀元家绑架，同时非法抄家。警察在抄董福元和董天元的家时，不用有人带领就径直到了他们的家，好像事先就知道他们的住处。目前遭绑架的人被关在新底看守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法轮功学员张宝才2017年3月15日被从汤原县看守所劫持往位于佳木斯市郊区连江口农场的佳木斯监狱。妻子张炳坤于2017年3月16日早5点被从佳木斯市看守所劫持往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张宝才与妻子张炳坤2015年11月5日被绑架， 被非法判刑五年。
湖北宜昌市八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中旬被绑架迫害，宜都的赵举才、夷陵区小西塔陈发翠、甘红平、向文兰和西陵区葛洲坝的杨伟军、张永胜、张永红、徐巧玲，现在甘红平、陈发翠、向文兰被劫持入狱，张永红、张永胜姐弟被反复提审等迫害。夷陵区甘红平女士曾被夷陵区610国宝非法提审，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用烟头烫，让她承认自己有罪。张永胜、张永红也有可能正在遭受这样的酷刑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26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中心光化门广场举办了与市民一起集体练功活动，壮观而平和的练功场面深深吸引住了过往游客，有的停住脚步一起学练动作，有的还愉快地拍照留念。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看到祥和的练功场面后很惊讶，说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并主动拿传单表示回去要给朋友介绍。
3月23号至26号，俄国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健康生活方式展，介绍了法轮功，并展示了五套功法动作。展位旁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观看展板内容，阅读资料，多人询问从哪能知道详细情况并学习功法。学员们向大家讲述了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迫害，很多人表示气愤，难以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位女士激动地说道，世界变了，现在大家缺少的就是真善忍啊。一位中国人开始时给他资料他不要，仔细观看展板后向学员提了几个问题，最后接受了报纸并笑了笑说，中国会为此而骄傲的。
3月31日，法轮功团体受到台湾嘉义梅山国小邀请参加创校110周年校庆采接，他们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祥和散播梅山乡。校长邱文兰欢迎法轮功学员都到来，并在采接中介绍法轮功学员的功法表演及腰鼓队，多位学员跟着采接队伍沿街发送明慧周报，并向乡民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受中共迫害的真相。
4月1号和2号，瑞典一年一度的春季内在和谐与健康展览会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尔纳举行。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今年的展位被安排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一位瑞典中年女士停住了脚步，看学员在演示功法。当学员走上前向她介绍时，这位女士边听边流泪。她用手擦着泪说，我站在这听这个音乐是那么的美好，身体非常的舒服，但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想落泪，我想这肯定是高兴的泪，我必须要学这个功。
4月2日，美国北卡法轮大法弟子齐聚一堂，在北卡州著名学府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校园举办2017年美国北卡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33位学员上台发言，分享在师父保护下精进修炼的过程和遇到的各种心性考验及正视大法、讲真相救人等等各方面的体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周敦旺一家当庭讲述法轮功真相。2017年2月27号，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周敦旺、杨显峰夫妇及儿子周良开庭。来自北京的三位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周敦旺一家系湖北省麻城市法轮功学员，于2016年11月2号开私家车到浙江省金华市探亲，因为在车上发真相短信被拦截和搜查，被金华市国安绑架。在法庭上，周敦旺一家当庭宣读了自辩书。杨显峰自辩，他是麻城市原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骨干，修炼法轮大法后兢兢业业的工作表现突出，取得过科学技术创新奖，被派到意大利考察学习过，还曾经被选为麻城市的政协委员，这些都源于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做好人才做到的。 他从中共一贯造假、浮夸、文革打压民众，宣扬无神论，彻底毁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讲到古罗马皇帝尼禄焚城嫁祸基督徒，如今江泽民集团栽赃法轮功，还讲到中共鼻祖马克思信的是撒旦魔教，中共不做炎黄子孙，却跟随马列崇尚魔教，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曾经是他的一份子，只有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才能在即将面临的大淘汰中留下来。他说，这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畏强暴，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世人真相的目的。杨显峰的肺腑之言，慈悲中带着威严，法官在听，陪审员在听，书记员在听，公诉人在听，在场有七八位法警在听，法庭外有的人在门口听，有的人干脆进到里面坐着听，全场鸦雀无声。接着周敦旺和儿子周良也先后做了自我辩护。周敦旺是湖北省麻城市水利局的一名干部，由于自己的工作岗位较特殊，经常有人私下找，免不了金钱和物质上的诱惑，但是自己作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按师父的要求从不行贿受贿。周良陈述，自己大学本科毕业，供职于武汉天河机场，在单位里业务过硬，他的领导和师父都很喜爱他，他亲眼目睹了父母修炼大法后的变化，自己也走入了修炼，是刚得法不久的新学员。人的一生很短暂，物质名利只是过眼烟云，通过修炼达到返本归真才是最高境界。讲真相救众生是修炼人的使命，他们没有犯法，希望法官能站在正义一边，将他们一家无罪释放。三位律师分别做无罪辩护，轮流的和公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公诉人指量刑的依据有两高解释时，一位律师一针见血地反驳道，两高的解释是违法违宪的，它根本不是对刑法300条的解释，而是私自创造规则。根据立法法，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用一个什么所谓的反邪教协会和民政部发的什么通知就当法律，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他是为迫害法轮功量身定做的，是严重的践踏人权。最后一位律师对法官说，审判长，您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坐了8年了，经您的手判了无数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我请问审判长，这些罪犯当中有哪一位是法轮功学员？审判长哑口无言。当这位律师高声说出最后一句，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公诉人，我希望你们都能在杨显峰一家无罪释放的合议书上签上你们光辉的名字。除了40分钟的午饭时间，整个过程从上午10点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40分，法官宣布休庭。
检察院免诉，法院撤案或放人，三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湖北老河口市检察院免起诉法轮功学员毛青云回家。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法轮功学员毛青云于2016年11月9日给民众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老河口市国保大队和北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拘留10天后被劫持到枣阳市看守所异地关押。2017年3月24日老河口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够起诉的条件为由免于起诉，毛青云在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0.5天后被无罪释放，现已回到家中。二、江苏省连云港市中院撤案，法轮功学员张桂丽回家。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法轮功学员张桂丽2015年12月在南京女儿家被连云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连云港市看守所。2016年5月被连云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张桂丽上诉，连云港市中院于2017年3月31日撤案，张桂丽现已回到家中。三、山东青岛詹淑珍获释回家。2016年2月3日上午，山东省青岛开发区法轮功学员詹淑珍、刘桂秀等在黄岛区宝山镇集市上讲真相、发资料，被宝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刘桂秀、詹淑珍被黄岛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起诉。2016年6月1日，刘桂秀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回家。 2017年1月19日，荒岛区法院在青岛市景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庭审刘桂秀、詹淑珍。刘桂秀、詹淑珍自我辩护，认为按真善人的标准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向世人发资料讲真相没有罪。庭审后，詹淑珍仍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景墨浦东看守所。后来黄岛区法院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詹淑珍回家，虽然不是无罪释放，但也是法院相关人员人性良知的体现。2017年3月30日，詹淑珍从青岛景墨浦东看守所获释回家，从被绑架到释放共计被非法关押401天。
宁夏法轮功学员被构陷案被终止侦查。宁夏法轮功学员李兰凤、陈宝宗被构陷的案子已于2016年9月被终止侦查，当事人于2014年6月中旬取保候审在外，至今没有被关押。2014年5月，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610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动用多个市辖区县国保大队人员，对李兰凤、陈宝宗、马延生、张银霞两家及其租住房进行了非法搜查和扣押，将李兰凤、马延生拘留在连云港看守所，将陈宝宗、张银霞取保候审。构陷案于同年6月中旬移交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公安分局。新浦区公安分局在案件移交时给李兰凤、马延生办理了取保候审。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公安分局于同年8月时将李兰凤、陈宝宗构陷案移送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检察院数次，检察院退侦数次。2015年大武口区公安分局将该案又移送大武口区检察院，检察院又将该案退回，并建议大武口区公安分局撤销案件。2016年9月大武口区公安分局做出了对该案件终止侦查的决定。该构陷案在公安分局、检察院间反复移送退侦至终止侦查的两年多中，李兰凤、陈宝宗始终不认罪，并聘请了两名律师。李兰凤、陈宝宗在与办案人员、律师多次接触中表示，法轮功是正法修炼，同时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还向他们赠送或出示了2014年6月初法制晚报等几家报纸刊登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内容的版面的复印件，并向他们重点说明官媒能再次公开公通字2000-39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事隔十多年后再一次向全社会公开郑重表明修炼法轮功合法。两名律师的一名资深同行当看到再次见报的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内容后，向他接触到的办案人员和司法界朋友说，14年后国家又一次向社会公开确认了14个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办案人员也接到了许多封真相信。
严正声明，本周2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山东赵源地区3月份又有2717人声援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5月至今，中国大陆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然而部分控告书却被退回到基层公安部门，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拘留、判刑。然而不管610采取什么气急败坏的手段，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起来举报江泽民，至今绵绵不断。山东赵源地区今年3月份又有2717位民众声援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下面是部分百姓心声。一位明白真相的农民在家外面墙上张贴了大法真相粘贴，被派出所知道了。警察找到该农民家问，你为什么贴这些？你不知道这是不允许贴的吗？明白真相的农民说，我觉得这很好啊，叫人做好人还不好吗？再说别人送我的也不用我花钱，内容还挺好，我为什么不贴？ 如果你们也做好人送给我，我也贴，但是你们做不到。最后派出所的警察只好走了。这个明真相的农民签名举报江泽民，说赶快把江魔头抓起来，等大审判时我也参加。一位卖豆腐男子对大法弟子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咱师父什么时候回来我也去迎接师父。还说共产党太腐败了，共产党不解体，当官的照样腐败，治不了。江泽民更不是个好东西，不光贪污腐败，还杀人卖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杀死那么多大法弟子，天理不容啊，怎么还不快点把他抓起来呀？举报江泽民，我签名，我用真名签。一位卖净化水器的妇女到一大法弟子家里安装净化器，大法弟子跟他讲法轮功真相，送他真相资料看，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相信就能遇难成祥。该妇女问，自己患鼻炎好多年了，久治不愈，还能好吗？大法弟子说，你只要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他说，那我就好好的念。大法弟子又告诉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民众都在举报祸国殃民迫害大法弟子的江泽民，你是否也签名举报他？他马上说，签，江泽民迫害好人，应该立即把他送上审判台。他在举报江泽民的真签单上签下了真名。后来该妇女告诉大法弟子说，法轮大法真神奇，我的鼻炎真的好了，谢谢大法师父。
人心与因果。黑龙江省委书记王献奎遭恶报被免职。王献奎原籍河北省沧县李天木乡自来屯。据资料统计，自2010年8月他在黑龙江省历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在职期间，王献奎一直追随江氏犯罪集团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在黑龙江省境内制造多起绑架事件及非法判刑案件。在他的操纵和干预下，造成至少有6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使黑龙江省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地区之一。2013年1月1日，王献奎在哈同高速公路依兰至红科利地段，看见跨线桥上悬挂的“法轮大法好，法办周永康”等内容和用彩色喷漆罐喷的“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真善人好”标语后，直接下令黑龙江省公安厅长、省政法委副书记孙永波立案追查。王献奎以黑龙江省政府名义发的第一号文件迫害法轮功，下令黑龙江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全力投入几个月时间。从2013年3月29日晚起，黑龙江依兰县公安局、方正县公安局对依兰县内的达连河镇、三道岗镇、道台桥镇、团山子乡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按事先拟定的名单疯狂抓捕，仅几天的时间抓捕约60人。针对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2015年7月，王献奎亲自召开一个由政法委、610、公安、武警等七个部门参加的会议，在全省境内统一行动，抓捕参与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多行不义必自毙。2017年4月1日，王献奎已遭报被免职，等待他的将是更为严重的恶报。
舍饭得福报。河北大法弟子来稿。2006年的春天，因《酒瓶》一书的初始于发放，我地区公安局警察大搜捕，我和另一位同修因多次被迫害。当得知消息后，我俩为了躲避再次被抓，就来到了山上。村子各个路口和街道都是警车，鸣笛声随处都听得见，那种恐怖似天塌之势。到了晚上，我俩很冷，就下山到他一个亲戚家去住。到了夜里12点半，女主人突然醒来，说做了一个梦，她家院外四周都被警察给围住了，大门口也被警车和很多警察堵住。我俩一听怕连累他们，半夜翻过一丈来高的西院墙离开了她家。出来后，我俩就漫无目的的摸黑进了大山里。天亮以后，不知外面啥情况，也不敢下山，在山上又渴又饿，走得疲惫了，就坐在地上休息。恰巧我二大妈采野菜看见了我俩，问我们怎么会在山上。 我们向他说明了被警察搜捕的事情。他知道我们俩出来这么长时间，看见我俩十分狼狈，满脸疲惫的样子，就赶快把我俩领到了他的小平房里，把锅里给老头子留的午饭端了出来，让我们俩快吃。虽然只是简单的半盆稀粥，但是在危难中却显得那么珍贵。他不畏强权高压，帮助了受难的大法弟子，因此得了福报。后来我们地区修高速公路，本来都规划好的路线不知怎的硬是给改变了，绕着弯拐到了我阿大妈家的地。他家地里还有很多果树，他们家获得了40多万元的赔偿款，这些钱可以保证他家生活开支，能让他们一家衣食无忧了。当时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连做生意的人都很妒忌，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都没挣上这么多钱，人家一下子就发财了。从那以后，他们家不仅和睦了，而且无论做什么事都很顺当。他们哪里知道，这就是他们家善待大法弟子的福报。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件事。一天，有一个人向我阿大妈的儿媳妇儿打听到，问我家在哪儿住，提我丈夫的名字。他瞅瞅他，说不知道。后来那人很着急，他儿媳妇儿问，你找他们家干啥？那人回答，我是给他们家拉脚的司机，有事儿。这回他告诉了我家的住址。司机到了我家学这个事儿，说那个人不愿意告诉我，听了也很纳闷。后来和他儿媳聊天时，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怕是公安局的便衣抓你。我知道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听了非常感动，原来他是在保护我。通过这件小事反映出了他内心的善良，这也许就是得福报的因果吧。古语说，给佛一口饭会功德无量，如今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这话一点都不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陈年古话是不会错的。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谁能改变因果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记载了大量中共党政司法人员因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而遭恶报的实例，上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下至乡镇村基层人员和不明真相的民众，层层都有。他们中有的遭横祸毙命，有的离奇猝死，有的暴病身亡，有的入狱，有的自杀，有的患大病，还有的殃及家人。据统计，遭恶报的地区人数分布与该地区迫害法轮功的程度呈惊人正比。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余万案例分布在大陆23个省，仅辽宁、黑龙江、河北、湖北、吉林、四川、山东七省就有7000人左右。这七个省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省份，这个数字已经说明现世现报正在眼前发生。当然，事情还没有结束，报应的事件随时都在发生，后果可想而知。一名北京警察的小头头在回乡探亲时，对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出了心里话。他说，现在北京对法轮功管得还是挺严的，但是我们明显地感觉得到，干一次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事报应一次，我们做警察的也觉得后怕，也不想干，可是又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如何解脱。他还说，前一阵我的一个上司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出院后就辞职了。平时我很佩服他，因此我也不想干了，可是不干这个了，我还会干点啥呢？心里很苦闷，这一次说是回家探亲，其实也是想回避那里的环境，好好考虑考虑这些事。面对因果报应的严酷现实，许多良心未泯的迫害者已经开始醒悟了，但是痴迷不悟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有的狂妄的叫嚣，我就是不怕因果报应。因果报应是客观规律，不会因为你不怕就不起作用。有点现代科学知识的人都承认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却否认人世上的因果报应，让人感到不可理喻的自相矛盾。其实差距仅仅是因果报应的时间跨度有时很长，无法及时验证而已。 也有显性、隐性、直接、间接之分。有人说因果关系和因果报应是两回事，前者是普遍规律，后者是价值判断。可是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也都必须得符合因果关系，否则你的判断就毫无逻辑，怎么能有说服力呢？报应本身就是因果关系的果，只不过在后面补充强调了果的贬义，即恶因生的恶果。文革中，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公贼的大帽子，被红卫兵揪斗，刘拿出宪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威，结果如拿出一张废纸一样毫无作用，直至被折磨到死无葬身之地，很冤、很惨、很不幸。翻开刘少奇的历史看看，你就不这样看了。据《炎黄春秋》记载，1955年1月，时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做了许多指示。他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在他的眼里，法律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天平，而是对敌斗争的工具。当他自己也成为敌人后，死在这个工具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自己挖坑埋自己，这是不是因果报应？有人不相信前世今生，也就不相信隔世因果、三世因果乃至多世因果，认为那是迷信。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做轮回转世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案例，并有专著出版，如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史蒂文森教授是世界公认的轮回研究权威。他从1960年开始研究轮回转世40年，走遍世界许多国家，到2007年去世，共积累了2600多个轮回转世的案例。史蒂文森教授将这些文件与图片编辑成两本有2200多页、重达8磅多的数据书籍，《轮回与生理学》、《胎记与生理残缺的制成原因》，供研究者参考。1997年，他又将这些资料浓缩成一本有220多案例的《轮回与生理的关系》。史蒂文森教授最大的突破是发现和证明了轮回与胎记和天生缺陷的重要关系。在他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很多记得前世的小孩身上都有与他的前世死亡原因相关的胎记或天生缺陷，这有利于证明小孩子对前世的回顾并非幻想或随意乱说。还有美国迈阿密西奈山医疗中心主席、著名精神心理学医生布莱恩·魏斯博士，国际心理回归治疗学会副主席、美国著名精神心理医生瑞克·布朗博士，他们都对轮回转世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由于受无神论控制，这项研究在中国大陆还是一片空白，再加上当局严密的舆论信息控制，许多人还生活在天老大、地老二、唯我独尊的自恋中，浑浑噩噩地为集权暴政当打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恢恢天网就是由无数纵横交错的因果关系组成，宇宙中的生命哪个能逃得出去？金钱、权势都有一定的作用，可是在用他们摆脱这个因果的同时，又掉进另一个因果的窠臼，循环往复，无有穷尽。人呐，还是老老实实回到人的本性上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逐步使自己同化到善的天道上来，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才会无后顾之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一、去除对时间和自我的执着。最近一些开着修的同修在文章中提到，将来会有人留下来继续住师正法，在同修中引起一些讨论。我想同修通过文章把自己看到的知道的写出来也很正常，关键是我们不应该执着或者猜想什么将来是留还是走还是怎么样，那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得了的，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有人会在此事上引起执着？依我看，还是思没有去掉，还是对自己的未来看重。记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佛神他可以为众生，为宇宙的利益放弃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而且坦然不动的。我们修炼的目的不也是要成为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高级生命吗？那么我们就要真的放下所有的在低层所形成的私心和变异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才能达到真正为众生负责的目的。未来的在人间的去留，我个人觉得我们只能圆融师父所要，看宇宙和众生所需而定，绝不该像人一样生出妄念，想当然的把自己化为某一类之中。在世间修炼，特别是历经这么多年的迫害，大陆的大法弟子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迫害，有些甚至被迫害的非常严重。在此种情况下，盼着迫害结束，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任何形式的对时间的执着都会成为邪恶钻空子的地方，甚至会招来各种磨难。当某一地区同修这方面都有漏的话，就会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教训太深刻了。反过来说，即便是在人间遭受了再大的磨难，对于修炼人而言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修炼人将来要回到那永恒不灭的地方。这方面师父在导航中讲过，今生能得到大法是最为幸运的，所以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把个人的感受看重，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要去尽心的完成。二、珍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有的同修今生因为迫害而导致生活上不如意，在常人朋友和亲戚面前似乎总觉得低人一等似的，有的人甚至想从前生或者穿越小说中找安慰，觉得自己也曾经辉煌过，来平衡一下自己今生不得志的心理。其实我们从法中都明白，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曾经辉煌过，在天上我们也曾当过各种层次的不同的佛道神，但是我总觉得不管我们在过去漫长的下走和人间的轮回过程中有着怎样大的辉煌，那都是过去，那些都只能算作一个生命的过程而已。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那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只有做好目前的一切，才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走入未来的无限美好的新宇宙，才能在未来中永恒于苍宇之间。如果我们不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无论过去我们有着怎样不凡的经历，那都不会被正法所承认，也许都会被清理。记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因为这么大的法理在人间不是再现，是开天辟地没有过的，是宇宙的开天辟地头一回。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 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从以上两段师父的讲法中，我就悟到，我们因为师父在人间弘传宇宙大法，我们才成为最幸运的生命，这是何等的万古奇缘。那么不管我们在哪一阶层，或者生活上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应该把这些看重。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才行。当真正明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我想在人中修炼，在面对世人的各类眼光和说辞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有那种自卑的心态，而是会慈悲又威严十足地面对这一切了。从修炼的角度来说，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责任之后，再遇到个人修炼和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着更精进、更努力的心态来面对一切风雨和事情，很多的关和难过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了。三，从正法的角度上看问题。作为修炼人，在人中修炼，就会遇到一些关和难。在遇到的时候，如果一味的忍受或者清除，很多时候效果都不是很好。经过多次实践，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很多的关和难，我们走过去就变得容易多了。比如身体出现难受症状，我们先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有不足，让邪恶钻空子了。先找自己的不足是应该的，因为很多原因不只是我们本身有漏，还包括邪恶迫害的因素在里面。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后，不仅要发正念清除干扰，更要站在正法的角度看待自己遇到的问题。我们清除这种身体难受的表象，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舒服，而是不让操控此事的旧的生命因为干扰我而被正法所销毁，不让常人因为误解我而对大法产生误解。这样完全站在正法救众生的角度，无私的基点上看待问题的时候，即使问题一时表现得很严重很痛，我们就坚定住，很多假象也就迎刃而解，执意干扰的邪恶生命也很容易被清除掉了，因为他们本身也不占理了。如果平时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站在正法和救度的角度去看问题，那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小宇宙和周围的环境来说，都会有着非常正面的影响的。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燕云的文章，题目是《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上半部分。近期本地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同修在遭到中共公检法等人员迫害时，做了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先将这段过程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本文不是建议各地同修都像控告江泽民那样大面积的控告当地中共人员过去18年来的恶行，而是在遭到当地中共人员迫害时，在讲真相劝善的同时，辅以正用法律制止迫害。第一部分，善用大陆现行法律反迫害。就此我们咨询的律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首先正确准确地运用当前的法律条文。在大陆当前的环境下，假如用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国际法，对基层的公检法人员起不到震慑作用，他们会认为那些太遥远，涉及不到自身。这些可以作为后文的国际形式介绍，而不能作为当前起诉控告的法律依据。只有用现行的中共本身制定的公务员法、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 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去控告他们。在当今有案必立的时局下，他们才会害怕，才能真正重视起来。公务员法第54条说，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都是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上面公务员法，都该受到刑事制裁。特别是《人民警察法》2017年修订版，这个征询意见稿第65条说，一、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二、人民警察对其认为违法或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决定和命令，可以向发布决定、命令的机关及其负责人提出意见，但不得终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三、人民警察对明显违法或者超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拒绝执行，并向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报告，上级应当及时予以答复。四、人民警察执行第三款规定的决定和命令，造成损害后果，未经报告的，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执行决定和命令的人民警察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已经报告的，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承担责任。注意，这是一条自相矛盾的法律。第四段说，即使执行了明显违法越权的上级指令，比如栽赃陷害甚至活摘器官，只要事先报告了就没责任，这是明显违背上述公务员法第54条，不能成立的。而且一旦做了，又因为违反第三段规定的明显违法越权的上级指令，要无条件的拒绝，从而构成违法犯罪，应当被追责。实际上，对于上级明显违法越权的指令，比如栽赃陷害甚至活摘器官，在以前下级谁也不敢反对，反对上级就要倒霉，但是如果服从恶令执行犯法，将来必要倒大霉，所以层层下级警察最终一定要被追责的。中共历次运动都要抛出下级做替罪羊，故意含糊自相矛盾的法条，可以让下级承担法律责任。只有拿出这些与基层公检法人员前途息息相关的现行法律来，才能震慑他们。其次，专业控告弊立案，恶人被查，阵营乱。运用法律制止基层的迫害，如果做得不专业，也起不到震慑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控告或起诉实施迫害者时，如果法律文书不专业，就可能被官方以需要修改为由拖延而不立案。这样的起诉书、控告信、EMS 寄给各级政府部门，因为没有太大的法律震慑作用，反而让人不当回事，还会影响以后的推进。但是专业的法律控告或是起诉文书，因为针对的是有证可查、明显违法的基层人员，在当今有案必立的规定下，必然进入立案流程。事件表明，基层实施者一下就慌了神，真看到法律开始像收网周永康那样向他张网了，迫害的小阵营先乱了。第三，结合当前形势，让他们放弃江泽民时代无法无天的幻想。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等一大批迫害法轮功的不法官员遭恶报， 江泽民腐败治国、迫害法轮功无法无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够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没个合格，只有下岗，这样也停止了行恶。实践中，我们还跟他们讲，还像江泽民时代那样肆意违法搞迫害，马上就要被控告起诉，必然做替罪羊，开始倒大霉。可是不执行上边的违法命令，你又怕倒小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的，不留证据呢？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与其倒大霉，不如不作为。你上司一贯违法作恶，已经没前途了，还是让他们像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那样顶恶报去吧。官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你现在的岗位多少人盯着呢？你不下岗，别人就上不去。中共从来都靠打击对手树立政绩，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那一大批国级省级的大员都能被树了政绩，谁还能可信你呢？继续迫害，面临的是不断被控告起诉遭法办，金盆洗手，将功折罪，我们既往不咎。你也是江泽民的受害者，你的生命和未来同样可贵。这是反迫害，又是善意给他们指出路，救他们。不少一直行恶的人心底的善念真能苏醒，开始对上级的迫害指令阴奉阳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你看精神病院那个大夫手里把电棍一颠，他马上吓得一句胡话都不说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的主元神精神起来了，他怕电他。这些人以前之所以排斥真相还在迫害，是被邪灵控制，自己主意识醒不来。在当今的天象下，对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就像对精神病人拿起电棍一样，未必电他或者真电他一下，他的主意识才能被惊醒，才能认真听真相，才能被救度。第二部分，心态纯善是成功的关键。同修甲悟道，善是法徒成就一切事的关键，是大法弟子必须修出来的，用法律反击迫害，一定要修出善才行。首先，修净内心之恶，根除迫害的把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旧势力是以恶治恶的方式干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因为不会在大法弟子中出现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也是不允许的，谁也不敢。你别看邪恶他怎么邪恶，他不敢这样做的。旧势力的因素，他敢于在大法弟子中起这个作用，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人心，需要这样人的出现。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清醒。同修甲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邪恶迫害？从一个角度看，一定是我们心里有恶念，有执着，旧势力用这种变异的方法让我们修善去执着，真的修出了纯善，去掉了执着，迫害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用法律反迫害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心里有恶念，还可能招来迫害，所以必须用纯善的心态去做。交流中我们悟到，这不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讲的修内而安外的一层内涵吗？明慧交流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世外同化大法的高人，从局外一下指出我们的结症所在，那就是对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了却人心恶自败的法理不全信，理性认识浅。这次交流明白了了却人心 恶自败中的人心，一层内涵直指我们心中的恶念，而今终于在理性认识上突破了。其次，师父点化挽救恶人。同修甲曾结合实修写过文章《心念纯善迫害破禅》，他说在他眼里没有恶境，都把他们当成迷失的孩子，像密勒日巴修炼中对待屡次害他的操普一样。那些牢脚所里别人看起来很凶残的人，在他面前根本恶不起来，都明白了真相。同修甲意识到周围大多数同修认为还在迫害大法的人不可救药，对他们讲真相也是走形式，心里想尽快把他们送进监狱，这不是慈悲，违背了大法纯正的标准，正是很多同修没有包容的善心，抱着恶念不放，使他们变得更恶。他们的恶正是针对大法弟子心中的恶念而生的。交流中认识到，这些迫害法的恶人根源上也是坚信大法能救度他们，才和旧势力立约扮演恶人的。虽然按照正法理不能让他们圆满，但是应该救度他们，使他们改过自新，免于被淘汰，将来就有修大法的机缘。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他敢于放下自己的神位，跳到人中来当人，就凭这一点，大法弟子就应该去救他。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来了，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来了，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法一定能救了他们，对这个大法充满着信心，他们来了，就凭这一点，咱们不该救他们吗？绝对的应该救他们，他们当初都是无比神圣的神。我们理解师父是想让弟子救这些恶人的。在大法弟子反迫害的艰苦实修中，虽然一大批迫害者明白了真相，开始抵制迫害而得救，但是整体比例太小了。同修乙曾经结合实修写成文章，停辩时把公检法作为受害者，当时起到了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发现那时的认识还是肤浅，慈悲包容还不够大。现在理性上发自内心的要救度那些人，知道应该更加纯善的去做，一下平添了信心和力量，神的一面也振奋起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明慧有文章说过，一位受电击酷刑的同修，在痛苦中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却升起了对施行人的怜悯，瞬间窗外电闪雷鸣，施行者吓得扔掉电棍逃出门外。一位同修喝止用皮鞭抽打他们的恶警，说让你儿子离开这里，他长大了知道你这么打好人，会一辈子看不起你。威严的呵斥中充满了善，恶警当即停手，让儿子过来谢谢阿姨，然后带儿子离开，再也没有回来行恶。一位被迫害的同修给迫害者们唱得度， 穷凶极恶的警察竟然莫名其妙地止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畏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试试。以前我们都把这段法理解为对同修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有上面那些同修的慈悲，包容所有的众生，包括实施迫害者呢？怀着纯善之心才能做到正念正行，纯善的巨大能量可以改变一切，使恶人得救，那才能如约彰显大法无边的威德。第三，排斥恶念，在反迫害中证悟纯善。在理性上认识了，境界升华了，是提高，可是实修中用起诉控告这种严厉的方式制止行恶，还要做到纯善，可就有难度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现在对大法的迫害远远超过了杀人放火，大量同修被夺取了自由和生命，迫害还在发生着。我们发正念，讲真相，揭露邪恶，是制止邪恶迫害，但是这样还制止不了一些顽固的恶人行恶，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对此放任不管并不是善，目前只有用法律手段控告起诉他们，才有可能制止恶行，这本身就是大善之举，只是我们做的过程中要排斥掉怨恨、气愤等魔性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就像上文制止惯用皮鞭的恶人那样，正面交锋的言语是充满了善意的严厉，这不在言辞的技巧，而是内在的善心。同修甲说，一步步达到纯善的更高标准，其实也简单，人神之差就是一念之间。实施迫害的人其实被旧势力迫害的最苦，将来的恶报最苦，你看他作恶下去的苦，对比他当初下世时烘托大法威德的愿，不怜悯他吗？不救度他吗？慈悲心一出就开始善解了，不是等我们修好了再去做，而是在做的过程中修好，在做的过程中产生恶的念头、想法、气愤都是正常的，要马上排斥他们，那都不是先天善良的本性的想法，而是后天污染的业力和观念，不断排斥就越来越善，越来越纯，这本身就是修炼。不行就把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那段法背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业可消，我们坚定的这样排斥恶念修善，思想业消了，相应身体的业力也消了，相应的以恶制恶的外在迫害也会被师父消解。从这段法中能悟到知道当前实修的一层内涵，在法理上基本清晰了，就看如何去实修正悟了。第三部分，从被动的无罪辩护到主动清除迫害流程。十多年前，大法弟子和律师开始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现在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被判重刑，邪恶整体不断遭恶报，中共人员自己都看不见前途了，不少地方的610已经停止迫害，对上级阴奉阳违。首先法院截断了营救，无罪辩护加主动控告。明慧网2017年3月5号连载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五名同修回家，做了成功的尝试。其中说，我弟请的律师不仅做无罪辩护，还控告。律师说，控告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挂钩的。比如有时在庭上，一些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可以理睬，可以不理睬。但是加上控告就不一样了，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要写到卷宗里的。法官看到卷宗里自己的名字还加上犯罪嫌疑人的称号，你想他是什么滋味？再想升官的人那也是污点啊，能升上去吗？ 律师当庭作无罪辩护之后，再次指控所有参与此案件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犯罪。当庭说，公诉人、检察官是犯罪嫌疑人某某某，因为违法办案，已经构成徇私枉法罪。有理有据的指证又指向法官，法官某某也涉嫌徇私枉法罪。如果给当事人判刑的话，就控告法官。还强调，法庭书记员要记下律师当庭控告法官和检察官的内容，不准遗漏，否则书记员违法不给签字。这些都是要记入卷宗，永远存档，法定要终身追责的。法警和旁听的610、便衣哗然，此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审判法轮功一直都是违法的。其实他们基本都不懂法律，只知道对上级唯命是从，被当枪使。开庭后，相关的辩护意见书等又 EMS 寄给法院各位法官、检察院各位检察官。在海内外学员的大力相助下，当地同修整体配合，营救的同修很快就被释放，但是另一位同修的家属不配合，没能营救出来。这都是以前对家属讲真相没到位的后遗症。其次，营救越早越好。现实中大家都知道，越早营救越容易。明慧网刊登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五名同修回家》一文中说，三家办案，公安是第一个阶段，检察院是第二个阶段，法院是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出来，最好只是公安一家犯罪，等到检察院就是两家单位犯罪，力度又难一些。等到法院时就是三个单位犯罪，在控告时三个单位会为了脱罪可能会联合起来，所以律师建议要早点营救。在检察院阶段，在检察院送交法院的前期阶段，他们都做了营救，都分发专业的控告文书进行法律威慑，同时善意讲真相，较为轻松地营救出了另外两位同修。当然，在公安阶段营救更加容易。一次同修被抓，他们第一时间就请来律师，律师马上进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而后连夜把控告公安违法、诱供、逼供的法律文书赶写出来，一早就送到检察院，向批捕科的科长投诉公安违法，要求检察院调查。科长满口答应，但是回过神来推脱说，案件还没报上来呢。律师说，我们来就是阻止你批捕，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公安已经违法，你不能再违法，也不能包庇公安犯罪，否则你也犯罪。现在我们告的是公安，你要批捕就控告你违法。科长只好说，一定好好看看你的法律文书，也会去调查公安的犯罪行为。律师的法律文书 EMS 寄到当地各公检法、政府、纪检部门，海外的真相电话也不断打来，在大家的全力配合下，分别一个月、半个月把两位同修救出牢笼。检察院阶段的控告营救可以避免法院开庭，公安阶段的控告营救可以避免检察院批捕立案，这样都是避免了更多的公检法人员加入犯罪。而且控告的本身就在向世人展现法轮功无罪，和法庭阶段的无罪辩护是一致的。第三，用法律震慑邪恶，消除迫害，是更好的营救。有一次警察上门恶意骚扰，同修依法举报控告，并受到了受理回执，事后警察主动上门赔礼道歉，请求撤诉，因为如果立案调查，他的仕途就无望了，甚至可能下岗。他说已经明白真相了，再也不干迫害大法的事了。同修当然撤诉了，不但这个生命得救了，以后再有迫害任务轮到他的话，他自然就会抵制。2017年1月9号，明慧网报道过，北京市王征被绑架至洗脑班，家人控告。两次营救北京大法弟子王征，都是在公安阶段。第一次是2016年5月，非法抓人三天后，王征的母亲向市纪委举报办案警察冯卫清、张义国等人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刑事拘留的第37天，王征取保获释。第二次是2016年11月， 王征被警察抓进洗脑班，他母亲后来请了律师，在2017年1月4号找到警察，说要控告他时，警察毫不在乎地扬言，愿意告就告。但是两天后，当律师拿着控告文书再次找相关警察和专门迫害大法的国保人员，这些人就不断地躲避，律师给出期限，一日之内不放人就控告。第二天王征就回家了。检察院取保、撤诉或不起诉，公安的几次放人，都是这些顽固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被法律震慑后清醒明白真相后做出的保护同修的正义之举，开始将功补过。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